汽车立体声，越听越爽的汽车杂志。欢迎大家关注本期的汽车立体声。各位好，我是董斌啊，玩点八的主理人，我们的赵老师。赵老师你好。
董老师好。大家好。
这段时间一直挺忙的吧？其实
对，因为现在怎么说，马上进入车展季了。上海车展。
对对。
现在忙是忙车展，因为车展很多新车准备发，包括之前热销车型也有陆陆续续的活动。
对，其实在这个没正式录收音之前啊，我们聊的那个内容其实更劲爆，但是不能再讲。这个行业大事啊，然后人事流动啊，还有我们各自的这个自己的境遇情况啊，各自非常大的变化。哎，
是的，
我就觉得这个肯定是过去这一年发生了很多事，一定会对你的未来产生很大的变化，
而且是深远影响。
对，但是这个变化是什么，有人没感受到，但是会有什么样的变化，一定会有。我想在未来的很长的一段时间，你用长镜头来看这个事儿，它有特别大的变化。你看现在你还是你，我还是我，对不对？但实际上经过这一年以后啊，没准再过几年你就不是你，我还是我。
你是我的体重吗？
我是你的血压行吗？咱都高了。来吧，你是玩点八的主理人，但是呢我特别想让你说说自吸车的一件事儿。
我太懂了，我那会儿上大学就研究这个，后来我研究的是电。
哦，
那会儿发动机，那会儿我们实验室里就主要都是自吸的。
哦，
然后现在涡轮不也是近十年才火的吗？
因为咱们都是自吸车开过来的，对吗？
对，
所以后来没找到什么特别好的工作，
是那样的。
因为这都电动了，你研究这玩意儿有啥用啊？
我研究是未来。
哦，都未来都停产了。你这不知道咱们节目播出之后，它未来能不能恢复啊？其实现在有个现象，就是现在汽车排量是越来越小。对吧？这个缸数呢越来越少，以前三缸大家不接受，现在看来也接受了啊。增压越来越多，自吸越来越少，对不对？车越来越多，可是你喜欢的车是越来越少。
哇，真是有这样，主要是因为钱越来越
多。我花钱的地儿越来越少。
对对对，
我最近都没怎么花钱啊。我当然首先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现在的这个环保要求越来越高了，
环保要求，还有一个叫碳法规，
哎，碳法规，好，碳中和，对吧？
对对对，
这个低碳排放。而对于车企来讲，我觉得它最有效的一方法，我想了半天，如果咱们是车企老板的话，无非也就是减小排量，增加涡轮增压。这个呢其实能够合乎自己的标准。那另外还有一个，排量越小油价就越低嘛，你加的油就越少，油耗就低嘛。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推荐啊，值得各位啊弥足珍贵珍惜的三款动力越级的自吸车的一个推荐。
对，
用五个字来形容的话呢，就是细腻且可靠。你开过最小排量的车是什么来的，记得吗？
最小排量的应该是之前的夏利。
哦，夏利
是1.0的吧，我记得是，
好像是啊，
好像忘了，也是三缸，
三缸，三缸夏利。
那会儿感受还挺深的，就是动静也挺足的，我觉得
奔
驰电掣的，
那时候咱们体重都轻了。我们还是那个少年。
对对对对对，
现在灯油腻成这样了，而且这么普通却这么自信。我们何德何能跟大家推荐车型。啊，那先说第一个吧。第一款车小型 SUV 丰田奕泽，这个车小，价格呢也还行，14.58万到17.68万，这是我们小编推荐第一款车型。我先把它基础数据说一下，自吸2.0 CVT， 同级别的探歌、本田缤智、XRV 都是搭配小排量，基本上都没超1.5。
对，
这个车型来说吧 ，TNGA 架构的是吧？
对，这个车型其实在日本市场是先上的，反响特别好，然后就中国导入啊，一个是一峰，一个是广峰，一个奕泽，一个叫 CHR， 产品力不错，但是。价格偏高，就14万这个区间还是，
你跟我想的一模一样。我觉得它应该10到15万，
但不允许，丰田不允许
啊。
丰田是这样，就是丰田是要保证自己的很强大一个利润率
啊，
它有自己的利润率空间。它 TNGA 虽然它架构是下来了，利润你得保证啊。
啊，
丰田有自己的目标，你看丰田张楠之前不说要保证多少上千亿日元的一个利润率？这是利润率的保证，而且 TNGA 架构的研发成本是很高的，它需要背回来的。
明白了。一个亿后面几个零，
你定
八八个，
你定，
我也猜是八个。哎，那说这车的本身怎么样？这车，
其实我们说它的发动机还是不错的，因为它也是 TNGA 2.0的发动机。它的一个就是有一个工况图，到时候可以小编给大家看一眼那工况图，它是很线性的一个曲线，
没错是。
它高点的情况下其实就那一段，但中间和就是主要的我们的转出3000到5000这样是很均匀的，
对，
是很舒服的一个曲线。关键它优势在哪儿？它优势在于它一个配了一个 CVT， 那个 CVT 是可以模拟档位的， 这个 CVT 跟自吸车在一二档的时候衔接上可能会有点小顿挫的问题，
嗯，
它衔接会非常好，
嗯，
然后后面跟着一大 CVT 的一个优势，所以它整个动力匹配，我们动力总成的匹配是非常舒服的。
对，我看了一下它那个2.0那个发动机的转速图啊，它在5500转达到最高的一个扭矩，但是之后你再怎么转它都直接下降了，还好还好。
所以我觉得它整个你在开起来的感觉，尤其是4000转前后的行、
那没问题，
特别的舒服。
对对对，
那其实
到5000都 OK。
对，我觉得它是一个在城市里开是非常合适的一款车型。
但除了价格偏贵之后，其他问题是什么？
有些用户因为它销量其实也不是像之前我们提到的探戈也好，缤智都上万，
对
对吧？
对对对，
这个探戈也上万，它就没上万，原因就在于它的空间。因为它的研发是一个 global 车型，
它全球车，
你说日本卖的好，是因为日本它对空间的概念没有那么强烈，
嗯、
中国不行、
嗯，
你后面得带一个儿童座椅吧，
嗯、
你后面得放行李箱吧、
嗯，
你后面得坐俩人吧，
这还有俩孩子呢，是吧？
那你得换 MPV， 聊着下一款车型，就是这种车可能空间不能满足用户的需求，尤其是国内用户需求，但油耗其实并不高。你像2.0这个排量，我们同事买了一款这车型，一个女孩买的，
嗯。
油耗是才7-8个油，但是你2.0的自吸7-8个油、嗯、你跟你 1.5T 的7-8个油，
嗯，
这点差不多的，说明它在油耗方面的控制方面也是有优势的。
对，这车呢其实就好开，
好开，
但是呢这个车呢实用性没有想象中那么高，毕竟它太小了。
对， 对，
都市的刚开始工作没有拖家带口那么多，
对，
哎，这个人你开这种车挺好，操控也不错，用效率也挺高、嗯，但是呢就是如果你但凡再想升点级或者其他的就很难了。
你可以考虑 RAV4 呀。
RAV4 啊， RAV4
对，你往上升一级了。
嗯， RAV4 还真的比它大但大的也有限，我跟你说、
对，有5-6万的哈。
对，那是这车都15万打底啊，因为14万多那就15万打底，你全买了得17个呢。
对，
我17个，你说我买什么不香，我买的 H6 行不行？
H6 顶，
对不对？
顶顶
我是买 H6， 我买大狗行不行？完全可以啊，
可以
啊，对不对？我再听你讲，我可以开坦克了，是不是？
你说信仰无价嘛？
信仰无价，
对，之前有说过大众、哦，对，大众原来有信仰，对不对？
对。
但丰田的信仰是，尤其它那些越野车呀、SUV 什么的，
嗯，
价格非常的保值。
对，那倒是。
那是不就丰田另一种信仰？
下一个车型紧凑级的马自达三昂克赛拉2.0，我们小编推荐的是价格区间139,900到168,900。我觉得这个车呢，有人说是日本宝马嘛，大家都是日本德系。
嗯，
马三的昂克赛拉2.0升，这车其实还是不错，外形真的很好看。
嗯，
马自达的设计啊，我还是非常钦佩的。2.0自吸加6速自动变速箱动力组合6AT， 6AT 还是比较靠谱的。
嗯，
老牌的运动紧凑级轿车了。混动2.0设计，说说这个车。
这个车其实跟有点像，其实丰田的一个特点就是，虽然都是2.0，但它油耗真的很低。
嗯，
油耗基本上比刚你说那哈弗 H6 的油耗还要低，
嗯、
都是 1.5T， 它油耗比它还低。动力的输出响应非常好，一踩就有、
嗯、
它那个就是所谓的风琴式那个油门踏板，
嗯，
那种感觉就是把原来那种应该有的极致那种操控感跟指那种感觉全有了，特别的舒服。而你看虽然是 6AT， 它不像刚才说那个 CVT，
不是 CVT 的，
对、
嗯、
它 6AT， 但是它的齿比相对密一点、
哦、
它很顺就出来了、
嗯、
而操控因为它是一个轿车嘛，它底盘操控也非常好。
而且现在你看它的这车型现在也都是溜背造型，
对，
都是那种高腰线大溜背。你这个车其实昂克赛拉呢还是标准的马自达的一个风格，
对， 对， 对，
效果也是不错的，开着挺舒服的。另外刚才你也说的，它是一个2.0自吸发动机 6AT 变速箱还是挺好的、
嗯、
就刚才你说那个捕捉到的那个点还是非常舒服的啊。
嗯、
15万块钱的话，这车其实买起来的话可能比刚才的丰田奕泽的话呢就是性价比高一点，是吧、
嗯、对，我个人觉得如果是你真的想操控啊，或者说这种自吸里头选来的话，其实昂克赛拉我觉得更推荐一点。
哎，对，
如果是刚才说的奕泽那个车型、
嗯、
你可以等等它会上混动、
哦、
那个车可以买混动。
对，
这如果你纯自吸的话，轿车情况下真的这个车真的你开完之后特别舒服，特别顺手。
嗯，接下来的说这个中型 SUV 的现代帕里斯 D3.5 啊，这个是汉兰达的理想替代，比如这么说，只要你不是丰田的铁粉，基本可以接受大排量的 V6 自吸 SUV， 那么这个车 3.5 的绝对值得大家可以好好考虑一下。那这车是挺大的，光看这个效果图啊我都觉得挺惊人的。
这个车其实我还就是因为它是一个从美国市场，
哦，怪不得，
对，你说美国市场是喜欢自吸的，
对
对吧，甭管是大排量 V8 呀也好 V10 也好还是 3.5， 在 3.5 在美国市场算是小排量，
嗯，
对吧，这真是算小排量。所以说它拿到中国市场对于用户来说有一点不太理想，就是他交的税比较高，
哦，
给了一个排量税。
而它是进口车，
它应该算是进口车，原装进口，
原装进口，
对，它这个税比较高，但是价格压得很低， 就是随着韩国车性价比还是有这个优势，
29.8万到32.9万，这个
还是，就如果3.5这个排量这个级别里头是非常少了，很少了。
嗯，明白了。在美国市场呢，导了一个小数据啊，汉兰达、帕里斯蒂、探险者其实同级别的，我发现那边卖的车是32,000美元。这个车在美国市场就是卖20万出头，
对，
哦，其实挺便宜的，
对，不算贵，
不算贵啊。哎，像这种大型车的话，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吗？给大家，就是大型七座 SUV 这种的。
七座 SUV 不要把第三排作为一个硬性的一个标准
哦，
就是你第三排，除非你如果你要考虑七座 SUV， 你自己坐第三排去，
嗯，
让别人开，然后开上一两个小时或者开上一天时间，你能接受，
嗯，
你就买。
哦，
你觉得说我开车我无所谓，对吧？你要考虑坐第三排人的感受，你过个坎儿，翻个山，你看他吐不吐，晕不晕？
嗯，
所以第三排不是一个硬性需求，偶尔坐一坐，我觉得是能承受的。但你长时间来说，第三排作为 SUV 的车主是很遭罪的。
对于这个帕里斯蒂这个车来讲，你觉得它有机会吗？在国内市场，它跟汉兰达或者探险者这个大的七座，比如说再往深延伸，再说说 H 八、H 九那种的，
嗯，
还有包括传奇系列的那边也有很多的这种大型车型，嗯，你觉得它有机会吗？像这个车卖得好吗？帕里斯蒂，
我对它的前景不容乐观，
不乐观是吗？
对，因为首先现在这个品牌在国内的这个车型，首先是没有认知的，
没有认知。
对，这个，车型是没有认知的，因为它只是引进来之后，当然知道我们有一个高端的 SUV， 对吧？
嗯，
一七座大排量 SUV， 但是说我们上一代车型在中国见过吗？
没有。
对吧？就很多车型，当初代车型引进的时候，如果没有前面做背书，
嗯，
我认知是零。
哦，
你认知情况下，我知道你前面怎么样，你维修保养后续怎么样，我都是认知。那，
嗯，
我们就很多相当于有人会买，就喜欢这车可以买，
嗯，
但是你肯定会成了第一批的所谓的那些用户。
韩国车其实这两年情况不是特别乐观，在国内啊。我前段时间他把不是那个吉恩斯，
嗯，
其实很早前就来过一次了，折几
三次
啊？是吗？
嗯，我就换个名又来。
我之前只经历过他第二回，
我还在韩国他们总部还试过一次呢。
真的？
多说一点，那个，我去他们研究中心的时候，排满了各个品牌的 BBA 的
豪华车
都有，对 BBA 都有
研发一
个。你仔细看，它像不像？
哦，真像，
是吧？对，那肯定还是经过加工的。
那当然，那当然。
但是它特点上，因为它。韩国企业对于豪华车的理解其实也像中国企业一样，
嗯，
豪华车理解其实可能还是从欧美这些就引进下来的，
嗯，
所以理解不太一样。
你既然说到了韩国的这种豪华车哈，咱们最后咱收个尾打一岔，我向大家推荐我最近看的一个韩剧哈，顶楼
啊，哦，我特别火，
哦，它火得一塌糊涂。顶楼你知道吗？一和二现在第二季全演完了，就是我看了第一季，前两季的时候吧，
嗯，
我这个狗血呀，啊，就是他们设想的那种豪华的生活方式，
嗯，
其实就是我们眼巴头能见的那些所谓的正常理解的豪华的生活方式是不一样的，
嗯，
它是个架空结构，是就是一个楼里面那种感觉，这楼里面阶层哇这种，可实际上真正的据我所知啊，我也不认识什么特别有钱人，就他们生活方式不是那样的，就是韩国的这种电视剧里面社长啊、员工啊，还有包括他们的那个爱恨情仇。他们整个那个系统全是架构出来的，就是不接地气的，
文化脱节，你对定义的这种所谓豪华定义的脱节就是这种状态。
对，所以向大家推荐一下顶楼啊。
哎呀，我也没什么，真没看呢。
哎呦，我这段时间我天天看，我哎呀，徐良，我告诉你啊，最近一段时间叫闭门在家思过啊，从那个司藤，景甜那个司藤，我看全追完了哦，赘婿，哎，我跟你讲。你能想到的，大家难不倒我。就哪天我开一个我最近看剧的那个节目啊，给你从头讲到尾啊，什么都看，我不分你我，从早上看到晚上，那这各种电影电视剧。
董老师，你现在不上班吗？
时间是挤出来的。好，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这个汽车立体声。
好久不上班了，是吧？
行吧，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官方微信、微博平台，都叫汽车立体声啊。期待着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节目啊，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拜拜。